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这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9章1到32节，第九章一到三十二节，题目是保罗的悔改与蒙召。保罗的悔改与蒙召，我首先把经文读一遍，然后我们彼此讨论思想。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宣杀的话，屈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国会堂，若是找着信奉直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由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些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言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近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个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之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临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见看见主，主这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这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以说希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们只读到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实在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转锐点。扫罗还是顽固，不肯悔改，还是不肯相信耶稣实在是复活，因此他继续得着犹太教大祭司的准字，可以有权柄到处发害基督徒。耶稣基督认为时间到了，不让这位扫罗继续发害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就在扫罗往大马勒的路上显现给他看。在这个显现的过程里面，有三件的事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第一样，扫罗问耶稣说：“主啊，你是谁？”第二样，他说：“我当做什么？”在这里的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行传第22章跟26章，保罗做见证的时候说他曾经问了一句话：“我当做什么？”第三样事情，就是神打发另外一个人去帮助这个刚刚悔改得救的扫罗。我们现在要来看耶稣基督的显现，在这里是用一个大光照耀他。在耶稣的显现的过程里面，他是对门徒显现的这个记载里面，耶稣用大光显现的次数不很多，不很多。好像在马太第28章，还是马可第16章，还是路加24章，还是约翰福音20章21章，几乎都没有记载过耶稣向门徒显现用大光来显现。那么在这里特别用大光，那就是要叫保罗还是扫罗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个天上来的异象，天上来的异象。这正是保罗后来在第26章里面他做见证的时候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这个大光是一个异象，给他看见一个属灵里面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么当保罗看见这个大光的时候，他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声音是保罗听得很清楚的，为什么逼迫他？在保罗的观念，他所逼迫的是信复活耶稣的基督徒。那么他就问：“主啊，你是谁？”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名称。 他虽然不知道耶稣是主，但在这里他问主啊你是谁，然后说你是谁，主你是谁，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耶稣基督这个回答跟保罗的问题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保罗因为不认识耶稣的复活才逼迫相信耶稣复活的基督徒。现在他看见这个大官，首先他有个很大的转变，承认耶稣是主，所以这里用主啊。但是他承认耶稣是主又好像不知道，所以他问你是谁，那么耶稣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保罗的感觉，他所逼迫的是信耶稣的人，并不是耶稣。那么为什么耶稣说你所逼迫就是我？在这里耶稣启示保罗一个耶稣跟教会跟信徒的合一的真理，逼迫信耶稣的信徒就是逼迫耶稣基督本身，因为耶稣跟信徒是合一的，耶稣因信徒的信住在信徒心中，信徒因信耶稣就归在耶稣的名下，所以凡信耶稣的人跟耶稣就完全的合为一。这一个真理是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以后第一个了解的真理，这个真理就帮助保罗对教会的属灵方面有清楚的认识。教会不是地上有形的地方性的有表面的组织的这一些人事和组织的事，教会是属灵，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教会的真理，保罗在以弗所书很清楚的解释，特别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在哪里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把教会的属灵真体与耶稣基督的合一完全解释出来。另外在哥林多保罗讲到教会真理的时候，也把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完全解释出来。好像在哥林多前书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五章，不但讲到教会的次序问题，讲到教会的恩赐问题，也讲到教会在耶稣的复活上要与耶稣合而为一。所以这次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用光显现，说到你逼迫的教会，逼迫的基督徒就是逼迫我的，这个启示里面让保罗完全了解教会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我觉得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或是做传道的，假如了解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的时候，我们最少可以得到三样重要的教训。第一样，每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不必有孤单感，有可怜的感觉，不必觉得我在受苦，不必，因为基督跟我们一起受苦。第二样，假如你了解基督与我们受苦的话，那么你在受苦里面的时候，你就不必把一切的精力时间花在怎么去应付或者是对抗那逼迫我们的人，不需要，因为主既然跟我们同受苦难，那我们就让这个逼迫由我们的主去伸冤，去应付，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要了解这个真理，在基督徒任何的苦难，主与我们同受苦难，主跟我们一起在大的患难里面，这一个真理很重要。所以有人说基督徒不必经过大灾难，这不是圣经的真理，不是圣经。我在说基督徒要与耶稣一同受苦， 耶稣也跟信徒在任何的大患难中都在一起的。第三样，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要攻击其他的同工或是跟我们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你攻击我们的弟兄姊妹，攻击我们的同工，就是攻击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一说受亏的时候，还是什么自己的受不了气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攻击我们的同工。注意，攻击我们的同工或信徒，就是攻击耶稣基督，逼迫同工就是逼迫耶稣基督。这个真理我们了解了，教会就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弟兄姊妹里面的纠纷和逼迫的事。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第二样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保罗问主说，我当做什么。在这一段的经文没有提到，但是在行传22章26章有说，所以我在这里一起提。一个人信主得救，必须开始准备侍奉主，这是很重要的事。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为就等候上天堂不做事了，这样我们的灵性就不能长进。所以他就问主说，我当做什么。耶稣基督就指示他说，你现在进城去，有人要告诉你。各位，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指示，我们要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属灵，要祷告让主来指示我，不要人来指示。可是在这里很特别，耶稣要保罗去接受安提阿教会，还是大马士教会，还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告诉他要做什么。因为参与教会的侍奉，必须整个教会的人安排的工作。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告诉你要做什么，但他叫别人来讲。耶稣叫别的信徒告诉保罗当做的事，另外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叫别的信徒来接纳这一位主所兴起的一个工人。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主的灵受，我不必跟人家来往，人家不要来指挥我，人家不要告诉我做什么，我直接与主负责就好了。这样讲法很属灵，但是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见不能的。主要我们接受教会领袖的指示，让教会的领袖可以接纳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工作。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所以主对亚拿尼亚说，你要去找保罗，他刚刚悔改，现在我要叫你传信息他将来要做的工作。在这个工作里面，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他，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责任或是使命。但是另外一个，耶稣也说他必须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扫罗要受苦，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应许说，你将来替我做天堂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天堂繁荣很大，将来有很多人拥护你，将来你要成名，没有的。耶稣这里说，你要做外邦的使徒，宣言我的名，还要受苦。我觉得这是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工作是当宣言主的名 不是宣言我们工人的名，我们宣言主的名，不宣言自己的名，还要受很多的苦，不是一种，不是暂时，一直受苦。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我们的主没有给我们太多甜蜜的应许，没有说你侍奉我将来会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又受苦，因为我们的主本身是经过苦难，经过十字架，被十字架，然后才得荣耀。保罗的工作有他工作的范围，到外邦人中间，也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我们有时候讲的不够准确。保罗不是单单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不向犹太人传福音，不是的。在第十五节很清楚，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所以保罗后来的侍奉也是各种民族都兼顾的，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也有。虽然在第十四章保罗曾经在会堂里面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你们的罪不再归在我的身上，但是保罗后来还是不断的跟犹太人谈论主的道。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在腓立比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以及在罗马，都有这样的事情的记载。所以保罗的工作，主规定他，主叫别人来跟他讲。另外一样我要跟各位师讲的，那就是教会的接纳。教会的接纳，这位新的同工主兴起来以后，他与教会有来往，他开始在大马士传讲耶稣，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信仰的根基，是耶稣成为对救主的必须的因素。所以他在大马士的国会堂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在大马士其他的地方，还是说在大马士以外的地方，他也做同样的见证。最后他到了耶路撒冷去，要与门徒结交。在耶路撒冷还是大马士和任何的地方，保罗的信息仍然是一样，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并且放胆见证耶稣。但是困难在哪里？耶路撒冷的信徒，这个大马的信徒，很多对保罗有很惧怕的心。首先就是这个亚拿尼亚，大马士的亚拿尼亚，他好像觉得很难，主啊，这个人是逼迫人的，怎么可以这样？后来主的话就帮助亚拿尼亚能接受。那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不接受，可是在那里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人巴拿巴来接纳，来带领保罗去见耶路撒冷的许多使徒跟门徒。在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的领袖，一定要接纳新的同工，主兴起来的有恩赐的，有才干的，有属灵的智慧能力的，被圣灵充满的，我们一定要接纳，千万不要我们关闭自己。还有保罗虽然刚刚信主，但是他的灵性进步得很快，他们也立刻接纳他一起侍奉。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刚刚信主他懂什么，他灵性不好，他正义也不懂，他不能跟我们一起侍奉。但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见，无论在大马士，无论在耶路撒冷，经过主特别感动的两位人的介绍，保罗就与他们同工，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也非常的谦卑，有很大的原谅，来接纳 保罗跟他们一起侍奉。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我们常常拒绝新的同工跟我们一起侍奉，因此有很多真的有恩赐的人好像就不能在教会里面发挥他们的恩赐，不久他们那个侍奉的热忱就衰退了。另外一样事情，保罗在耶路撒冷也与讲希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这讲希尼话的犹太人就是受希腊高等教育的犹太人，保罗自己受很高的希腊教育，所以他能与他们辩驳。但是在这里我提一件事，就是这个辩驳的后果却并没有改变这帮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而且这帮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甚至想要把他杀掉。辩驳不一定能够赢得人的相信，辩驳是用 logic 用理性，人在理性里面常常要坚持自己所了解的为对，很难再接受别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辩驳好像没有什么功效。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不要以为我们足够的理由足够的逻辑我们就可以改变人的信仰，不一定，要靠圣灵的大能。所以保罗在以后的机会多数不大用理论的辩驳，虽然在雅典中还用，但是多数是单见证耶稣是基督。最后我提的保罗的悔改带来各处教会的平安，教会的建立，而且蒙圣灵安慰，人数增加的很多。所以第31节是一个结论，从保罗悔改在大马士工作一直到耶路撒冷的工作还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的时间因为逼迫教会的事情停止还是减少还是暂时停止，教会的平安，那许多人的安慰，人数也增加。这里我们另外看见一件事，教会无论在逼迫的时候信徒增加，教会在平安的时候信徒也增加。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说在平安的时候信徒不增加教会不增长，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对的。要紧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传的信息是不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是不是高举耶稣的名，或者单讲人的理论，或者是神学的理论，而不讲耶稣的真理，这是我们应该要小心注意的。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